靠实力吃饭。白井五郎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夜班门卫，虽说工作枯燥乏味，但是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岗位，所以干得很认真。这天晚上，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刚响了九下，白井五郎就习惯性地站起身来，背对着门，开始对着墙壁练起飞刀来。这是白井五郎最近给自己定的必修课。他在墙壁上用胶布蘸了块木板，板上画了个靶，然后向靶心投掷飞刀。这样练是因为白井五郎想有朝一日这手功夫会派上用场。就在他练得起劲时，突然门外咚咚咚的有人敲门。白井五郎立刻把投到板上的飞刀拔下来放进抽屉，想了想又拿出一把藏在手心里，这才谨慎地开口问道：谁？门外回答说：是我，明子，京都拉面馆的明子。白井五郎一听，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，随手把手心里的刀揣进了口袋。京都拉面馆离这儿不远，明子是那儿的一位女服务员，白井五郎和她见过几次面，印象很不错。白井五郎去给明子打开门，招呼道：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明子笑着走进门来说：五郎，你不是说晚上在这儿上班很无聊吗？我过来瞧瞧你啊。白井五郎摸摸脑袋，疑惑的自言自语道：我说过这话吗？明子笑他：哎呀，你自己说过的话怎么都忘了？我下班了，想到海边公园去逛逛，可一个人去害怕，所以特地来约你。你陪我一起去看海边的灯影好吗？说实话，白井五郎对明子很有好感，可他不敢对他有非分之想。没想到现在明子主动来约，他心里何尝不惊喜万分呢？可为什么明子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来呢？他不得不回绝道：这不行啊，我现在要上班呢。明子说：海边这么近，咱们就去一会儿，不要紧的。不行的，白井五郎说：如果让老板知道，准会炒我的鱿鱼，我可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老板说公司实行的是实力主义，一切要靠实力说话，不管是谁做得不好，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的。那就是说你不肯陪我去了？明子一边说着一边往门外走。白井五郎看明子一脸的不开心，心里一软，他当然不希望明子就这么离开，于是就说：那咱们海边也别去了，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？明子转过身来瞧白井五郎一眼，扑哧笑了。这还差不多，那我可就不走了。他走回来重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就在白井五郎去拿咖啡壶的时候，明子打量了一下这个不大的门卫室，他看到白井五郎挂在墙上的那个胶布板，不禁好奇地问道：这是什么？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投飞刀的靶心呢。白井五郎想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身手，于是就从口袋里掏出飞刀，刷的向靶心投去。明子一看，吓得把脖子都缩了回去。好厉害呀，五郎。白井五郎颇为得意，对明子说：这是做门卫的基本功，我天天练的。说着他越发兴起，就把抽屉里所有的刀都拿出来，一把接一把的朝墙上那个靶心投去。明子在旁边看着，接二连三的惊呼道：好厉害，五郎，真的好厉害哦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门卫室的门在他俩背后被轻轻的推开，又轻轻的关上了。一种直觉让白井五郎感到不对劲儿，转头一看，一股寒意顿时从他的脚底直冲脑门。只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他们背后，手上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。明子一看，吓得尖叫一声，紧紧抱住了白井五郎。白井五郎惊呆了，愣了片刻，问年轻人：你是谁？他一边问，一边就习惯性地往口袋里摸刀。 然而不光是口袋里的刀，就连他平时预备的所有练功用的刀，刚才已经被他全都逃到了墙上的那个靶心上去了。此刻他的手里没有了任何可以抵御的东西。明子一定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吓得全身瑟瑟发抖。年轻人命令白井五郎，
让这个女人闪到一边去。
白井五郎一听，心想也好，这样说不定还容易找到机会把对方手里的刀夺过来，于是便把明子往边上一推。年轻人又命令他道，
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这不行。
白井五郎本能的拒绝，去见老板不就意味着他在砸自己的饭碗吗？白井五郎现在可不想认输，但是事态并没有朝白井五郎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让白井五郎有喘息的机会，他一伸手把刀架在了明子脖子上，指着白井五郎对明子说，
把他给我绑起来，快。
明子愣在那儿不动，似乎没有反应过来。年轻人手里一使劲儿，
你敢不听话？
明子吓得大叫，救命啊，五郎，快来救救我呀。白井五郎顿时陷入了两难境地，如果眼睁睁地看着明子被杀，自己将一辈子不得安宁，可如果就这么被绑，老板那头怎么交账，他就再也不可能在公司里坐下去了。但那位年轻人却不耐烦了，
你不过来，那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他。
年轻人步步紧逼，毕竟是一条人命啊。白井五郎不得不束手被擒，瞥一眼墙上那个插满了飞刀的靶子，他心里真是后悔死了。最后白井五郎还不得不按照年轻人的吩咐拿了钥匙，带他去二楼老板的办公室。这个时候老板当然不会在公司，打开门，开两灯，三个人走了进去。年轻人命令白井五郎坐到一张椅子上，然后又拿出一根准备好的绳子，把他连同椅子再绑起来，把他的嘴也给封上了。不过这时白井五郎还算冷静，虽然身子不能动，嘴巴不能说，可眼睛和耳朵没闲着。他仔细地打量眼前那个年轻人，想尽量地把对方的每一个特征都记在心里，又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幕仔仔细细地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。他正动脑筋在寻找对方行动上的破绽，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逃脱的时候，无意中一瞥，看到明子正在和那个年轻人眉来眼去，他简直惊呆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明子和年轻人也发现白井五郎已经注意到他们了，竟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他们俩是同伙？
白井五郎的肠子都悔青了。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反正迷迷糊糊中的白井五郎睁眼一看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。窗外的曙光早已经弥漫开来，太阳高高的挂在空中，透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，白井五郎看到的是自己凄惨的身影。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不一会儿门就被打开了，不用说，进来的是老板。但奇怪的是，老板看到白井五郎这个样子，似乎并不怎么吃惊。他问白井五郎，
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
白井五郎只好老老实实的汇报，
对不起老板，我被强盗绑架了，不过我记住了他的模样，而且和他一伙的女人我也认识，我可以给警察带路。
随后白井五郎就给老板描述那个年轻人的外貌和特点。老板先是点头，后又摇头，最后对白井五郎说，
如果那个年轻人真如你描述的那样，我看就没有必要报案了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被解雇了。
解雇了？
白井五郎虽然料到自己很可能是这个结局，但真被解雇，他心里失望极了。他恨恨地对老板说，
当班时间出现这样的事情，确实是我的过失，被解雇
我无话可说，不过我出去之后一定要抓住那个家伙，让他尝尝我飞刀的厉害。
谁知老板却朝他笑笑说，你不用去找他了，告诉你，他并不是什么坏家伙，他是来公司求职的。这个年轻人的就业愿望非常强烈，他对我说一定能胜过你，我就同意让他试试。请不要怪我，你应该知道公司用人向来就是这个原则，一切靠实力吃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